这样听得见吗？听得清楚。我们今天要先来读一段的圣经，是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七到第十节。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四到第十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到第十节。好，我们弟兄先读，然后姐妹这样子读下一节，我们响应的来读。好，弟兄开始。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好，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求主的圣灵，在我们凡听的和讲的弟兄姐妹的心里，我们来做工。主要让我们来明白你的话，更重要的是来明白你的心意。主啊，以至于当我们听到你的话，我们的心灵，我们的那些捆绑就被解开，以至于我们真的明白你的心意，我们就欢喜跳跃，我们就向你献上感恩，你有这么美好的旨意计划要做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在这个时代里面的教会能够真的是来知道神你的爱，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以至于当我们看到，我们明白，我们知道了之后，我们就向你俯伏敬拜。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帮助凡讲的和听的都能够来进入到你的话语里面，以至于我们不是停留在字句的当中，乃是里面的经意我们能够明白。求主来带领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用两次的时间讲一个的题目，叫做神的宝贵计划。那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会觉得说，神的宝贵计划或者神的计划怎么会用这么大的一个题目，或者好像这个题目不是那么的接地气，好像跟我们好像很远的样子。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神的计划或者神宝这个宝贵的计划是跟我们非常的很有紧密的关系，因为它也是非常的重要。当我们如果不明白神他在圣经里面所要启示的这个计划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在就是用更严格的话来说，我们今天所有的生活，我们的服事，甚至我们的生命都是在瞎忙。倘若不明白神在这当中他要我们怎么做，或者是说神的他的计划是什么的话，那么我们常常的只会活在他的计划以外。即使我们非常用心的去做，但是有可能我们是照着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心意去做。所以这是非常重要，我们要明白神的计划。 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神有一个很美的一个计划，很宝贵的一个计划要告诉我们。当然这真的非常的长，这一段经文，所以我分两次的时间，因为上一次的时间是在三月份，这一次是第二次。那我们刚才看到神在前面这一段的话，他用一个很生动的一个图画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请 Alex 帮我们把那个图片，对，就像上次我给大家展示的，就是这一段经文里面是第四节到第六节，神用一个很生动的形象的一个图画来告诉我们，他有一个计划。他就像一个把他自己行为一个像一个建筑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师一样，他要来建造一个他的家。首先他要把他最认为最好的最完美的那个房角石放在那里，然后呢他有其他的石头根据这个房角石，然后一步一步的把他的这个家能够建好。所以神他有一个宝贵的建造计划，就是他要来建造一个他的家。上次我们已经解释过这个灵宫，你可以有其他的经文来支持，是要来解释，可以解释为他的家。家是什么呢？神要建造一个家，不是要建造一个外面的这样的一个物质的一个圣殿，而是神要来建造一个一群人能够有他跟他有一个生命的爱的关系。小时候我跟我爸爸妈妈他们因为工作的缘故搬来搬去，好像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住，有住过很差的地方。但是呢当长大之后，就让我有一个感觉，什么叫做家呢？家不是外面的这个建筑物，家就是我的爸爸妈妈，我和我妹妹，当我们在一起了，这个就叫做家。所以神要建造的不是一个人手所造的一个圣殿，神要建造的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属他的人，就是他的教会。我们为我们的 KTVO 很多很长的时间祷告，我们需要有一个的会所，我们需要有一个固定聚会的地方。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照着这一个去明白神的计划的话，你就知道神所要的是我们这群人怎么样子把他有一个家的氛围，而不是一个外在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物。当然这个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 Kellyville 的弟兄姐妹，我们如何的来建造，照着神的心意去建造这个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在神的计划当中，他所要的从来不是一个圣殿。为什么？因为当你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建了一个多美的圣殿在耶稣的时代，但是到主后七十年一切都被拆毁，因为这不是神想要的，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建重建一个圣殿。所以神要的是每一块的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这块活石来建立起来，被建造起来。第二个，我们要知道神他要建造一个家，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神的计划，这也是神的工作，或者说神是老板，他知道要怎么样子来建造。可能我们会对教会很多的建议，我们会对教会很多的看法，我们也会对教会很多很多的想法，可能我们这些想法等等的都非常的好。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一点很重要的是，神这里很清楚说到说，他要来建造教会，他是那个建造的人，他是那个说了算的人的神。所以我们每个人，当我们有自己很好的 idea 是很好的，但是其实严格来说，这都不是最重要的，不是我的意见最重要，而是神他有他的方式，他有他的方法，要来怎么样子建造这个教会。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这样子，但是这恰恰是我们需要去顺服他的地方。我记得我从来不会忘记我的儿子3岁的时候，他有一天很严肃地告诉我，他说：爸爸，你要听我的话。然后我说：啊，你说什么？他说：爸爸，你要听我的话。我说：我不是，你要听我的。不是的，你要听我的。因为觉得这样的孩子很好笑，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恰恰就是我们经常的在神面前的祷告。神啊，你要听我的。所以当我有时候我在发现我有时候的祷告真的是很有意思，我的意思就是，神啊，你要听我的。什么？神啊，你要做这个，神要你要做那个，神啊，你要医治这个姐妹，神啊，你要医治那个弟兄，神啊，你要给我们买会所。亲爱的弟兄姐妹，请相信一点，神真的比我们聪明，神知道他在干嘛，神也比我们勤奋，神也比我们努力的要来建造他的教会。所以请把我们的手从神的事情上能够拿开，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顺服他，听他的话。第三个，我们说到神最重要的一个最核心最核心的一个他建造的一个计划，就是他把他的一个房角石放在那边。房角石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最重要最核心的一块石头。如果一个房子没有这块房角石的话，这个房子是建不好的，这个房子也是建不成的。因为这块石头真的是最重要的一块石头。所以神的计划里面，我们要一定要明白的一件事情是，他的计划里面的一个唯一的核心，一个唯一的主角，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没有其他的主角，没有一个谁可以代替这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位置。但是弟兄姐妹，你可能会说，当然啊，我们信主了，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是我们最基本的信仰。但是当你去稍微了解一下，从那个时候教会开始到现在，我们当然认识这个真理，但是在我们的很多的实际的这样的一个实行上面，我不得不说是叫做说一套做一套。多少人最看重的不是主耶稣，他最看重的是一套神学的一套神学的思想。多少人他最看重的是教会的一个治理的模式，多少人他看重的是一般非常有恩赐属灵的伟人，多少人最看重的是对一些圣经的经文的解释的一些的研究，多少人最看重的是教会人数的增长，多少人最看重的是他的服事，他的一些做法。 我为什么会讲这些？因为当我信主二十几年之以来，我觉得这些事情很多都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们嘴上讲的我们会主是我们最重要的，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用很多的东西来代替我们的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计划，神给我们的这个计划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只有这块房角石被放在西安，而且只有在这个房角石的基础上他来建造教会。没有一个谁能够代替我们的主，没有一个谁的理论，哪个属灵的伟人能够来代替我们的主。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在这个计划以外，我们就不是活在神的心意的当中。第三个方面，就是他神造的这个房角石，然后呢很多其他的这些的神的这些石头，以这个石头为基准，以这个房角石为基准，然后他来把这个墙给砌起来，就像一个这样的一个形象的比喻。那么这里要说到什么呢？今天要说到这位主，这块房角石是我们一切所有的信他人的标准。或者是说，你可以知道神他所要的就是要把我们每一个的每块的这些石头来雕琢成像他儿子的这样的样式，以他儿子为标准。那么我们上次有分享到，那就要经历一些的难处了，十字架的对付了，我们凸出来的地方要平整了，凹进去的地方要怎么削平了，这些都要去被对付了。所以彼得在接下来他要在跟弟兄姐妹讲更多关于这个的事情的时候，他要让弟兄姐妹明白，当这样的一种学习，或者是说这样的十字架的功课，因为我们常常都是不希望十字架的功课的，我们常常都是不愿意去受苦的。哪个弟兄姐妹愿意受苦的？请你举手。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真的愿意去受苦，但是彼得接下来在第七节之后，他要告诉这些的在当时罗马帝国在被这些欺负被冤枉被逼迫的这些弟兄姐妹，他要告诉他们一件事情，是你们活在这个神的宝贵的计划里面，但是你们已经是一群多么有福的一群人。神的计划要将他的荣耀和尊贵来赐给你们。所以当我们能够接下去读的时候，当你能够发现说神知道他们的苦难，神知道他们的难处，但是神要告诉他们是你们现在已经在一个非常有福的一个地位里面的时候，能够给他们带来很大的盼望和鼓励。所以接下来他说第七节，他说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从前你们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 刚才我说到说彼得要继续的将神的计划展开，来告诉这些弟兄姐妹，你们我们有何等的一个荣耀尊贵的一个身份，神要给我们，神已经给我们。那么为什么他还要插入一段第七节到第八节讲到不信的人呢？说实话我真的一直也读不懂，我觉得说为什么要插这一段呢？为什么不直接说哇，你们在主面前，你们在信的人是何等的宝贵，所以你们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被有金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个大好的消息来告诉他们呢？你知道，当如果你看一些文章或者是你看一些广告的时候，有些广告为了讲这把刀到底是多利，这把刀到底是多好用的时候，他会用一把其他的刀来做比较，来告诉你说，哎，你看这把刀切的这多钝，但是你看我这把刀出来的是多利，多简单。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是一个对比，这里是一个对比，告诉我们这些不信的人他们是如何的一种的结局，然后后面才告诉我们你们这些信主的人是何等的有福，何等的有荣耀和尊贵。所以如果你可以看到七到第八节，那你说到不信的人，第九节到十节是说到信的人，这里是两种不一样的路，也是两种不一样的结局。所以对不信的人来说，他们是怎么样的呢？所以第七节第八节那我们就不读了，但是我用两个的词来总结这些不信的人的结局是怎么样的。第一个我要说的是叫做错失良机，就是他们失去的那个机会。那这里的在哪里讲呢？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你知道这里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画面，所以当你把这个画面来显现想象在你头脑里面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说到匠人所弃的石头，就是一块的石头被匠人曾经丢掉的一块石头，就是照着这些工匠的这些专家的标准，这颗石头是绝对绝对不可以做房角石的，是绝对绝对没有资格来建造做建造的这个圣殿的房角石。但是他们却看到这块石头被放在建造圣殿的那个位置，所以这些的匠人当他看到了，你知道他是何等的惊讶，他也是何等的诧异，为什么会这样子。他们也因此错失了机会，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再继续的参与这个建造。这你要说到什么呢？这些宗教的领袖，这些当时在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候，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所做的一个身份，就是他们是好像一个宗教的评论者、评判者一样，但是他们拒绝耶稣，他们不愿意承认耶稣是救主，照着他们头脑所想的，他们从圣经里面读出来的，他们所认为的绝对绝对不可能耶稣是弥赛亚，绝对绝对这个不可能是神的儿子，绝对绝对不可能这个是神要来派来拯救我们的人，那位神。他们有太多的 合理的理由去拒绝他。你看耶稣他是生在拿撒勒这么一个贫穷没有名的地方，他也是做一个木匠， 那这么一个很卑微的一个职业，他的父母也不是王室，也不是有很有名望的人，甚至他自己可能他们看到他也觉得他长得不怎么样。另外的很重要的，这个人根本没有来过耶路撒冷，没有在我们底下学习过，没有经过这些拉比或者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的培训，没有经过我们的认证，他怎么可能是神的儿子呢？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恰恰是神他的智慧的所在。他们虽然不承认他，但是这恰恰就是神的一个方式跟计划。他们错失了跟耶稣的一个关系，他们错失了与这位主能够建立这样关系的一个机会。第二个词语，刚才说到一个错失良机，现在要说到的是死路一条。接下来第八节他说，他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耶稣做了绊脚的石头，怎么理解呢？我想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他们要找到一条到神那里的路，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找到到神那里的路。但是当你可以想象一下，当他们在去神的那条路上的时候，主耶稣就是那块绊脚石，他们没有办法通过，他们没有办法过去，意思说他们没有办法到神那里去，因为他们不承认这位主是他们的救主，他们不承认这位主是他们的弥赛亚，所以一到那里他们就被拦住了，一到那里他们就被跌倒。耶稣是一块拦阻到他们那里的绊脚石，是一套他们过不去的坎。那么是不是主故意这样子做呢？故意不让他们认识他呢？所以你看后面一节，他很清楚地说到是他们不顺从，这是人的问题，这是这些宗教领袖的问题，他不愿意到耶稣那里去。所以你看，如果看另外一节经文是约翰福音那里14章第6节，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们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想要到神那里去，你必须经过耶稣基督，你必须经过他，此外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谁能够带你到神那里去。所以是不是死路一条？第二还有个更严重的后果是，接下来说到是耶稣基督是一个跌人的磐石，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当你一个人他被跌倒了之后，他摔到石头上的时候，是非死即伤嘛，对不对？他会受很重的一个伤害。那这里说到什么呢？这里说到说这些不信的人，他们要受到多么大的一个审判，多么大的一个不好的结局，就是灭亡的结局。好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说，彼得告诉这些弟兄姐妹说，你看这些不信的人，他们在这样的一种很悲惨的一种结局里面，他们失去了与耶稣建立关系，错失了良机。另外一个是他们走在一条黑暗的路上，一条死亡灭亡的路上。那他不是只是要指责这些不信的人，而是他要告诉这些我们，这是神所预定的，在他的计划里面，神这样的一种 安排在那边。但是他不是要说哦，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是该灭亡的，而是要通过对比的方式告诉我们说，这些人会有这么悲惨的一个境地，但是你看你们这些信主的人。所以接下来他说，唯有你们，唯有你们这些信主的人，唯有你们在这些嫉妒你的人，是多么的有福气，是有多大的福气神要给你们，是跟这些不信的人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接下来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神的计划是要将这些荣耀和尊贵来赐给凡信他的人。另外的是，他说到一点很重要，是唯有你们。他说的很重要的一点是，这里说到的是不是唯有你，而是唯有你们。神所要的不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神要的是凡信他的人都能够享受这样的福气，都能够享受这样的荣耀和尊贵。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有一种的想法，是这些荣耀和尊贵是属于这些长老，只是属于这些爱主的人，属于这些有追求的人。而是当你是每个人相信主，你真实的重生得救的话，这些的福气，这些的荣耀尊贵就是你的。你说我在教会里面我什么都不能做，我就是一个煮饭的，为弟兄姐妹来煮饭的，有没有这些福气？有。你说我只是在教会当中，我只是会打扫卫生，我只是会清洁一下，有没有这些福气呢？有，弟兄姐妹。你说我只是在教会当中，我什么都不会做，我也没有什么服事，我也可不可以得到这些福气呢？弟兄姐妹，有。神不是看你做了什么，而是神看你是他被他儿子拯救的人，你就有这些福气。但我很盼望，如果当中我们还有没有相信的福音的朋友，我也盼望你能够来思想这样的一些福气，以至于我们能够，你可以跟我们一起的有享受这样的福气。好了，你们是谁呢？神要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荣耀和尊贵的身份呢？他这里说到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这里现在中国有一句话我觉得很经常有人讲，就是你看有些人一出生就在罗马，有听过这句话吗？有些人一出生就在罗马，讲的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些人一出生就是金汤匙银汤匙，就是出生在有钱的家里面，出生在有资源的家里面。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对彼得那个时代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就真的明白这句话，就是有些人一出生就在罗马。因为罗马帝国那个时候是全世界最强盛的帝国，如果你是罗马帝国的公民的话，哇，这个身份是不得了的事情。为什么？因为罗马帝国的公民，他可以享受很多法律的一些的特权，还有他可以享受一些的别的民族没有的福利。所以做罗马公民的话，在彼得那个时代是一件很自豪很有优越感的一件事情。我举一个例子，就在圣经里面的话，如果你去自己去翻一翻 我们就不看了，你自己去翻一翻彼得使徒行传第22章的第24到29节，使徒行传22章24到29节，那你有说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个保罗被抓了，然后有个千夫长命令把他抓起来，然后千夫长呢就想打他，然后呢保罗就说我是罗马公民，这句话就把他吓到了。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为什么会吓到呢？因为罗马公民你不可以随便打他，你要审判了定罪了你才可以处决他，才可以处理他。然后千夫长就问说你真的是罗马公民吗？那保罗说是，我生来就是罗马公民。那千夫长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我花了很多的钱我才入了罗马的公民籍。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是一个人人羡慕的一个族类或者是一群的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说到是你们是被神所拣选的族类，你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比罗马的公民尊贵不知道多少倍。现在罗马还在吗？没有在了，你找不到罗马帝国了。但是这里彼得要告诉这些弟兄姐妹，你们比这些罗马的公民，比这些自己有优越感很自豪感的看不起别的民族的这些罗马公民，你们不知道尊贵多少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你周围不信的朋友或者你的同事等等，有没有一些人他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待人友善又有爱心，又有很有精力照顾别人等等的。有一些人真的是很好，但是他就是不信主。其实如果照常理来说，这些人应该去信主，这些应该被神来拣选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可以被拣选呢？为什么我们能够来被他来拣选呢？真的没有办法说我们比别人好，所以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不是我们好神拣选了你，而是真的这个你真的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原因的，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就是拣选了我。那这个是很大很大的恩典，而且不只是拣选你做一个很卑微的人，而是他拣选你做一个很荣耀的他自己的人。我们下面会说第二个，他说我们是有金尊的祭司。金尊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说到说他是说是王室的，或者说跟王室有关，你在服务那个王室的一个人，一个祭司们。我们在知道当你服务谁，就是有那样的怎么说，常常我会我之前的医院就是它比较在东区的医院，所以你会接触到一些的名人，电视上看到的或者在国会里面的，然后常常我们就说哎，那个谁谁谁今天我服务他这样子，然后就会拿出 Google 来搜说哎，真的是他这样子，我名字就搜一下就知道出来图片了。所以你说很自豪去服务他，很自豪的说哦，你看那个谁谁谁的大老板，我今天服务他这样子。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说到的是我们不是服务地上的哪个王， 就是神给我们一个祭司的身份的时候，不是服务地上的哪个王，而是服务这位天上的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是一个的身份。那另外一个，这里要说到一点很重要的是什么？他说你们都是祭司。那如果你看旧约的话，不是人人都是祭司的。祭司是谁才能够当呢？亚伦的后代才能够当祭司，亚伦的孩子才能够当祭司。哦，你知道十二个支派，十个支派里面有利位啊，利位支派不在里面，但是利位支派是特别的。但是利位支派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当祭司，只有亚伦的孩子才能当祭司，摩西的孩子都没有资格当祭司。但是这里说到了一点很重要的事，在主耶稣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那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看亚伦他在会幕里面服侍的时候，只有他跟他的孩子能够进去了，你其他人是没有资格进去的。你没有资格进去里面说我要哦，我可以做，然后我去服侍神，没有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给我们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特权，就是你可以像这些祭司一样，你可以进到会幕里面，你可以进到圣殿里面去服侍他。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不一样。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祭司，我们地位都是平等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明白神所这样的一个计划里面，它是什么样的计划呢？大祭司是谁呢？大祭司是我们的主。我们这些人全是祭司，那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资格来到神的面前来服侍。我们都有资格，不是哪个谁谁谁才有资格，而是你有资格服侍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荣耀的这样一个职分，之前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服侍的，除了亚伦的子孙，但现在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能够来服侍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一个责任，看到神想要我们服侍他。怎么说呢？神有天上有太多的天使能够来帮助他，是不是？真的不需要我们来做。而且这些天使呢，都是非常听话的天使，神叫他干嘛他就干嘛，因为那些不听话的都已经变成魔鬼了。而且他们都很有能力，也很顺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神真的不需要我们这些人来服侍他，有这些天使真的已经够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从圣经创世纪到启示录，你可以看到神真的很希望，很想要人来服侍他。那这样的服侍是怎么样的服侍呢？我刚才说到你有责任，但是这样的责任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给你分配，不是说给你逼着你去做，而是你自己看到说，我今天神让我有这样一个祭司的职分，让我有这么的一个特权来服侍他，给我一个机会，给我这样的一个恩典，那么我应该来摆上我自己。这个叫做你有责任去服侍。但我的意思不是叫我们每个人都要来上台来讲道，或者你上台你要传福音的。神给教会的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恩赐，但是你的责任在哪里呢？就是把神给你的这一点能够来摆出来。 人人皆是祭司，就代表没有一个人在教会的哪一个人他是应该在家里面是做一个旁观者的，或者是他在这个家里面他是做一个访客，就是说你是一个客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把你自己当做一个客人，因为你不是客人。神要你的是看到他的恩典，看到神这么爱我们的时候，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能够来服侍，摆上一点点的时候，你可以去做的就去摆上。这是神的计划里面，这是神想要的。神真的不需要我们去多多大的事情，但是神要我们的是一个你要忠心。所以做祭司很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要去忠心。神交代有人去杀羊，有人去献祭等等，你要去忠心去做。好，接下来是什么？我们是圣洁的国度。这个怎么想呢？弟兄姐妹，你怎么样子形容一个国家很好呢？这个国家非常的好，你怎么形容它？你用什么样的名词呢？形容词呢？可能有人会说，哦，这个国家很好，因为它是一个发达国家。这个国家很好，因为它的经济非常的发达。哦，这个国家很好，因为它的军事很强。这个国家很好，因为它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这个国家很好，因为它是一个高福利的国家。这个是地上的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去形容这个国家是怎么样的国家。但是在这里呢，他用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形容词，他说这是一个圣洁的国家。没有人会形容在地上形容这是一个圣洁的国家。为什么？请你去翻翻历史，或者请你去查查哪个国家里面没有腐败呢？国家里面没有犯罪呢？哪个国家里面没有贪污呢？哪个国家里面没有这些凶杀暴力呢？所以地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配得这样的一个形容词。所以你要知道，是这里彼得所说的不是在说一个地上的国家，他是在说一个天上的这个天国是怎么样的。天国最根本最根本的一个很重要的跟地上的国家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是一个圣洁的国度。这个形容词也是无数的这些政治家，无数的这些搞政治的搞社会运动的人，他们把一个国家推翻了，他们把一个政权推翻了，他们所心里面所盼望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建立一个很好的国家，我们要建立一个完美的国家。但是地上找不到这样的国家。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说你是这个国家，这个圣洁国家里面的那个国民，你是在这个国家圣洁的国家里面的一部分。这样的国家地上找不到，但是神在天上有这样的一个国度在预备，我们已经是这个国度里面的一份子。所以你能够想象这个将来神要给我们的这个天国是多么的美，多么的善，多么的好，多么的完美。你住在当中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这里说到说你们是这个圣洁国家的公民。今天你可能是澳洲公民啊，你是美国公民或者怎么样的公民，但是这都不是一个最完美国家的人。接下来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是属神的子民。这里我们常知道我们当然是属神的子民了，这个有什么那个呢？有什么好讲的呢？我想分享一个故事。 我记得 我在签证出现问题的时候，然后呢 我想要用我想要去来叫我的医院给我担保，做雇主担保，但是我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很害羞的一个人，然后我又不敢去跟我老板讲，然后我太太也鼓励我这样子，然后后面我就鼓足勇气去到我老板的办公室。那我这个老板平常都是嘻嘻哈哈的，他就是非常的开朗，嘻嘻哈哈的这样子，然后就爱开玩笑那一种。然后呢我就进去了，我关门，他说你什么事，我说我就把我需要这个事情跟他讲，然后他就说哦这样子，那你要我怎么做，他说我希望你担保我，他说，然后他就直接就把电话拿起来，然后就打到那个人力资源部那个人，他直接就说哎，这个人在我这里，然后呢他需要一个签证我需要担保他，这个人我要他，然后他直接就把电话挂了这样子，就跟平常完全不一样的那种口气，就是哎，这个是我的人，然后我要他。你知道这个画面，当我看到这个属神的子民的时候，这个画面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你是我的人，这个员工是我的人，所以我要保他，我要给他我所有的这些的我能做的东西。所以属神的子民是你是神的人，你是属神的人。我们要来看一节的经文，是在《生命记》的32章第10节到第11节，《生命记》32章第10到11节。那你说到说，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又如鹰搅动鹰巢，在雏鹰以上两次散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里是说到神怎么样子来对待以色列人，神怎么样子来爱他们。这些是我的人，这些是我的民，所以这些人想要碰他的都要遭殃，想要去欺负他的都要遭殃，想要去来侵略他的都要遭殃。这难道不是旧约里面的这样一个图画吗？但以色列人他们有自己的问题，那是神的管教，但是神在面对外面的这些人怎么样子来对付他们的时候，神一个的态度就是，这些是我的人，你们不能碰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彼得也有说到说，你们是蒙神能力保守的人。我们上次没有办法很深的去思想这句话，但是你知道神的能力是一直的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见主的面。所以你不是孤单的，你不是没有人管你的，你不是没有人保护你的，神一直的在爱你，带领着你，保护着你，因为你是他的人。所以这里是属神的人，属神的子民的意思。神会为我们出头，或者是说神要负你完全的责任，神要负你完全的责任。如果你当把这句话听进去的时候，真的人生很多的这些事情就不是真的很大的事情，因为神要负你完全的责任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一起来看一下最后的两节，第9到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从第9节到第10节，对，我们读一下。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受圣眷的地，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所以神的计划把这样子彼得把它展开之后，当你看到之后，是不是宝贵？是不是跟我们有密切的关系？当你去明白了之后，你就知道做基督徒是很有福气的，做基督徒是很好命的。这些福气临到我们，我们是得了多么大的便宜啊，是蒙了多大的恩典呢，弟兄姐妹。所以他这里再一次提醒说，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就是把你从这种不幸的状态带出来，能够让神能够来接有这样的福气，脱离那种黑暗里面的生活。另外的是，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你们从前没有蒙连续。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呢？因为你要知道，蒙拣选的族类，圣洁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这几个的话在旧约里面不是对着外邦人讲的，是对着以色列人讲的。只有以色列人有这样的福气，来享受这样的福气。那现在彼得的告诉的意思是说，你们这些外邦的弟兄姐妹之前没有这样的福气，现在你们神给你们这样的福气。所以弟兄姐妹，我上次有分享到，当耶稣的时代或者彼得的时代的话，外邦人只能在外院里面去祷告，你不可以进到内院里面去的，因为那里有一堵墙告诉你说，如果你是外邦人你要进去的话，他立马就可以把你杀死，因为你不可以进去，那个是圣洁的地方，所以你没有办法进去服侍，你又没有办法进去亲近主。但是这个时候呢，真理告诉我们，这堵墙主耶稣来了之后，这堵墙没有了，你可以直接进入到圣殿里面去，你可以在那边服侍神，你也可以在那边去跟神来祷告，你也可以称为神的子民。所以本来没有资格的，现在变作有资格；本来没有这个福气的，现在有了这个福气。所以最后面我要用一个的词来总结今天的这边的信息，这个的词叫做宣扬，里面有个字叫做宣扬，就是当我们真的看到这个计划多么好，看到这位神他多么的要给我们这个福气是多么好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向他感恩，你的不得不来宣扬这位神真是太好，这位神真的是太爱我们，这位神真的是太慷慨，这位神真的是太有恩典，以至于你心里面能够来发出感恩跟赞美。神啊，我又怎么有这样的一种恩典福气，有这样的一种怎么说，我们中国说何德何能，我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福气呢？好，我们有点的祷告。主啊，我们感恩你给我们这样的信息，也感恩你给我们这些的经文，主啊，真的让我们读到里面，看到神你要向我们所启示的这样的计划。让我们也看到我们在当中要得着，已经得着了多少的这样的福分恩典跟荣耀。 主啊，你真的是何等慷慨，何等满有恩典的神。主啊，求你继续的做工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将这些的信息、这些的话，能够透过你圣灵，能够让我们消化在里面，以至于我们的生活真的是活出来，知道我们这样尊贵的身份，以致在看到我们在你眼中是何等的宝贵。主啊，以至于当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我们能够来坦然无惧，我们带着盼望来过地上的生活，因为神你都将这些荣耀和尊贵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主的带领，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